你叫他快乐什么？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讲。是啊，因为他并不是吃到糖果说这是甜的那种感觉，他不会讲。为什么不会讲？这种事情不会讲就是不会讲，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听的，听到过去禅家们常常这么讲。讲什么？讲说清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灰般若，也就是看到清清的竹子里头，你也感觉到它就是清净的法身。正因为是清净法身，充满了法喜，郁郁黄花无灰般若。因为你看到啊，像春天这个时候的黄花，老圃黄花，哎，你去看它的时候，你觉得它很有一番感受，很有那种感觉，不是吗？啊，这几天山上特别美，你不觉得吗？你们为什么不要忘了礼拜六礼拜天去看一看呢？它很美。这几天从飞机上高空上看台湾的山里很美，因为朦朦胧胧的，那也很美。哎，它就是如此。你到一个地方看花在开了，花也有在谢的，也有正在开的，所以你内心里头没有牵挂，你内心里头没有障碍，你就看到花就喜乐，看到人就觉得有情，所以是觉有情，这就是菩萨的心境，他当然就是喜悦的啦。所以我跟你讲，我怎么样都觉得那寒山子实在是很，他写这首诗写的是太写实了，太写实的他只好变成诗，太真实了。你看去睡换愁脸，春来物色仙，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清洗干净了呢？因为今年一过了，这个愁脸这么寒冷的一年，这个寒冬一过去，春天来了，这个物换心移了，现在我换了一副眼镜看得这么清楚，所以去睡换愁脸啊，去睡走了，愁脸也跟着走了，那春来物色仙，所以我看这些看的东西都是物色，都是如此鲜美的，春来物色鲜。我们能够把去岁过去对一个情的执着，对一个我们生活中的执着，对我们生命中的执着，这种东西，我们随着物换心移，随着我们去岁换愁脸，现在用一个崭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活现成呢？所以应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禅喜的地方啊，所以春来物色仙，所以他很欢喜。以前看起来山花就山花，绿水就绿水，现在看起来是山花笑绿水，他们就互相的微笑着的。以前看起来岩秀就是岩壁这个山峰跟着山岚或云霭在一起，那云来就是云来，山峰就是山峰，但今天看起来眼又舞青烟，他开始跟山峰好像在舞蹈一样，觉得你的心本身就产生那样子的多的喜悦，那么生动的东西哦。蜂蝶自云的情鱼更可怜，你可不要以为下去问，你又不是蜂，你怎么晓得他快乐？你又不是蝴蝶，你怎么讲？你是一个傻瓜才问这种问题。在禅的世界里头，只要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死在当下。可是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站在那边看看那蝴蝶翩翩起舞，你在看那个蜜蜂嗡嗡嗡飞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欢喜，那就是当下超生，信不信由你，就这样子。如果你是在科学实验室里头，你就应该问，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不是，它的课题不在这里。所以蜂蝶自云的情鱼更可怜，是不是？朋友情未已，彻夜更能不能眠。你看那个禅喜是不是很丰富呢？所以非常丰富。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人的心，这个心如果当我们不是空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自信不能够产生一个不能空性的时候，就不能够觉察。 我们常常带着成见，带着偏见，带着敌意，我们去接触我们周边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觉察新的东西。我们再怎么看都是忧愁，再怎么看都是讨厌，再怎么看都觉得这东西再怎么看就是这样。所以老年人的眼光常常用老的那一个荧幕来看老，一个病人常常用病的眼光来看，透过病的一个眼镜来看周遭的事物，所以他永远看不出新的东西出来。所以病就在病的事，被病事所绑住，老被老的事所绑住。但是我禅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告诉你说，你老了以后你必须不认老才叫禅，不，这样叫做不清楚。老了就是老了，怎么会不是老呢？老了还是老，可是我的眼睛看东西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觉察，虽然已经有一点点白内障了，但看起来我蜜蜂飞过去，有时候一只蜜蜂看起来好像两只，但是它还是会鼓掌，那一件事情才重要。所以不知老之将至，我可以了解孔夫子这么讲，是不是？他并不是讲说他不会老，他还是会老，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那么这么说来，一个能够如此生活的这个人，他需要一番修行，他需要一个条件，他才能够办得到。也就是说，他是在空性的世界里头，他才有办法。所以当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那种喜乐呢？不可能有。我们如果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把它移开一下再来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好一点呢？当然会。那不相信你做个实验，你要移开很简单，你明天坐公车上阳明山，对不起，我不能陪你，因为明天我要到嘉义。那你看，你坐公车到阳明山，然后你去登七星山，那总是需要一个多小时，也许你慢慢走两个小时吧，也许你不见得一定登到七星山的山顶，但是你去走一走，走了以后你山上空气就比较稀薄一点了。那你稀薄一点的话，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你的交感神经呢就比较放松啦，然后稀薄一点的时候，你脑子就不会去钻牛角尖想东想西啦。然后你坐在那个地方再去看一看，然后你会突然间发现，这一阵风吹来的时候，那个风是美的，春天的太阳是如此的娇艳，然后你会发觉路上的那些小花正在对你招手，你会发觉这一切突然间变得丰富有感情，禅喜就在你的路径上。可是你也可以再做另外一个实验，你明天早上你把它睡到十一点再起床，疲疲倦倦的样子，也不要出去，虽然外面的太阳也不错，可是你就看着啊，你家里人帮你做的早餐已经冷了，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嘟着嘴，你就会知道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心里面那种困顿，你就可以了解。所以禅喜在哪里？因为你内心里头就被一层你觉得不满，你觉得疲倦，被这些东西给你挡住了，然后还有时候还要怪东怪西的，你也不叫我起来吃，让我睡到十一点，中午晚上叫做无早餐，弄成这种样子。所以这种人哪有什么好相处的呢？那一点点那种生活的那种趣味都没有了，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要做到这件事情，一定是你的心是开的才可以。所以心的开的，就是说，就是一定要图灵玉和尚那一个才重要。哎，你看，图灵玉和尚讲的是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为什么照破山河万朵？因为他看到一块石头也会很美，他看到小小涓涓的流水，他也觉得它很美。美到他简直不能说，他只能讲说叫我如何说，他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于词穷了，不是吗？你就这样。但这件事情我们称为说他的心是开的，只有心开了才能办得到，心不开根本办不到。很好，那个可以能开心的那个开叫什么东西呢？我讲几样东西给你看看啊。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封闭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是封闭的，就表示说这个心它并不是它是从空性出发的，它是被有把它挡住的。那么这个心我们在语言上我们就看这个心是封闭，这语言上通常是怎么样，我们讲说语言上这个一个心没有什么成见，没有什么偏见，是比较开朗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在谈东西看东西都是比较真实的，这个语言上表达的东西都是比较真实的。但是相对的，如果这个人的心是封闭的，已经被一些东西污染的话他的执着就比较重，所以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有比较多的自我中心，有比较多的对立，有比较多的敌意，有比较多的跟别人之间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子。可是那一个心比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那个人，他通常即使人家给他建议或者对他有所批评的时候，他的想法他的回答就不是跟人家是敌意的。有时候也许是这么想吧，如果有一个人别人骂了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懒惰鬼，讲了他你从来都不进厨房，拢是你妈煮给你吃的啊，这件事情有的人会勃然大怒，你管我私事干什么，封闭的。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不是这样，他说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30年来我已经成为我们家的大厨师了。所以那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他的心是开的，而且他不介意你这些东西。你去看有的人足聪明，你讲了他以后他觉得你为什么这样批评我，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你就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新的。我记得我给各位讲过心理学的这样一个研究，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不断的被一些不安焦虑把我们的心给慢慢的把我们锁得很紧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个海马回也就是 hippocampus 要去调档调各种资讯的那个地方，跟我们的阿米达拉斯也就是跟我们的杏仁核那一段之间的那个 cable 那个大的这个宽频的这个网路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不断的 LTP 变成这个长期加深效应，那最后就会使一个人的 focus 就是视野就会缩小，所注意的点都是注意小的，而且只有注意那一点点，那就叫做钻牛角尖。但是如果你常常去做你想的东西都一直那几点了，所以你如果你多做一点运动，你去多参与一点别的东西，你设法把它拉大一点点的时候，你的焦虑的东西就会减少， LTP 的东西效应相对也减少，接下去你的那种感觉能够收进来的一些东西喜乐也会增加。对，各位你要注意这种现象。那么所以在语言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越是怎么样的人防卫性越高，越是封闭的人防卫性越高，可是我这个东西障碍越少的人，那他的视野就越宽，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你看感情上也是一样，越是开的人感情上他是给予，他的爱是变成给予，越是封闭的锁进来的时候，这个感情的东西就会变成一种虚索，你为什么不爱我，这个解释变成这个样子。一个是我能爱护你，你需要这样我支持你，变成这样；一个是你为什么不支持我，这是感情上就产生这种不同。在情绪上你会发现本来是慈悲柔和的，现在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了敌意会变成了彼此之间的紧张。那在知识上你也会看到出来，那个放比较大的人他所关心的兴趣的东西会比较多， 所以他教他互相思考的东西会比较多，视野会比较广。但是那个封闭的人，他只能够用以管窥天去看一个东西，别的东西他也没有心情去吸收，他就会往下说，啊。所以我老是跟你讲，你学佛，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你只有读佛书，好像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年纪比较大了，退休了，你就要读佛书。我并不觉得你这样是对的。你要读佛书，但也要有时间读一点，去找一本新书读读。有时候有一些文学的书读读也很好，啊，有些很具有启发性的传记读读也很好，有些社会学的趋势的东西偶尔找到一本看一看。也很好，一篇文章看看都是很好的，因为它增加了你一些视野的东西。有时候翻翻报纸也是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好，那在知识的判断上也是一样，在价值判断上，知识的判断，那开的那种人，他客观，好，他会慢慢的客观去融合那些比较客观的去融合一些价值。可是越封闭的人，它就会变成一种自我比较执着的一种价值，单一的价值来看事情。但一个人的良心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一个越宽的人，他的人道良心就发展得比较好，那是越封闭的人，越有障碍的人，他的良心，他也可以心里面也有良心，但他的良心常常会变成极权式的良心。这个在心理学里头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心胸比较开阔的人会产生啊，叫做人本的良心或人文的良心，他比较 human。可是如果是啊，是属于极是自己越封闭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听我的，他的权威性变得很强啊。那么你看，在宗教上你也发现，一个宗教信仰上啊，禅是一个啊，在学术界讨论里头。尤其在人文心理学讨论里头，它是被列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教法是属于一种比较人文的一种宗教，但是有一种称为叫权威的宗教，就是你不信我你就没有路可以走。但是禅不是这样，禅说你问题是你是不是把它解开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说我必须听命于你然后我才有希望，啊，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再看看这种开放的这个心跟封闭的心不同，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开放的心，有时候会我们的心也会开放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各种生活的经验。这个事情，我这几天我们家里也在检讨这个问题，也觉得很好玩。哎，师母帮我买衣服，大概七八年前吧。也许十年前大概有了，他给我买那个花格子的衬衫，我不习惯穿花格子的衬衫，所以买回来以后我说这么花的东西我实在不敢穿，就挂在那里，有的连打开都没有打开，就摆在那里。那他也就让我摆在那里，也没讲什么，也没有讲说你爱穿你要穿，没有。礼拜天礼拜六出去爬山的时候，偶尔把它拿一件来穿穿，上面穿花格子的，底下穿一件卡其裤，好像颜色也配得很好，就走一回来以后，每一次出去就自然而然就拿一件来穿。我平常在家里家居的时候就拿一件来穿，哎，也穿得很习惯。现在有个问题，经验的人过去有一个经验，我就是喜欢穿素朴的素色的衣服。我现在执着在素色的衣服来，我要去穿一个花格子的东西，就变成有困难。这样你了解吗？然后师母更好玩了，他说：“我跟你讲，你们啊，我有一天突然间把头发理的短短的回来，然后你知道，你的儿子，你的。”我们家小孩子那个时候还小的时候看了以后，他说：“妈，这是你吗？”等是把它理短，他说：“妈，这是你吗？”然后弄在那个地方好像觉得很奇特一样。 对，然后他就讲了，你老爸也是一样啊，看他妈有一次理了一个不同的，烫了一个不同的头发发型回来的时候，我说啊，你怎么会理出这样子一个头发出来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宽度不同，这个宽度不同。你的宽度越小的时候，你就看这个也不惯，看到一直拿一个同一个只有单一的标准去看你的生活，所以你的经验是没有办法比较有弹性的，所以你要看很多东西都看不习惯，你要看那个人不习惯，他那个人穿着不习惯，看那个人开的车子不习惯，看那个人扒一下你也不习惯，哎，你整天都在不习惯，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规范，我不是这样，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你应该找出一点你自己的出路，可以你自己可以知道说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习惯这样子嘛，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别人怎么穿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指指点点的，他喜欢他这样穿，他觉得很好看，你不要看，你喜欢看这样才叫好看，可是他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好看的，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心里面打死结。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就叫做我们是不是自己的心能够开放给一个我各种不同的经验，很多的经验里头我是不是只有执着在一种，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比较宽，有的人就很难相处，原因就是他锁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如果同样两个人去爬山，你会发现有一个人都急急忙忙的山爬完了就回家了，你问他你昨天去爬山没有，有，我还是第一个去的人，他说你看到什么，爬山就爬山来看什么，那你回来干什么，睡觉啊，爬山变成非常狭隘的东西，是不是？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啊、哦，昨天那种春和景明的日子实在是好，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聊，然后我们走到哪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些鸟，那些啊、哦、虫鸣鸟叫的事情，小孩子啊、哦，这个采的野花，他们玩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叫做风蝶之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禽味已彻夜不能眠，人家是这么开心的，所以禅喜是这么多的。但是有的人就不是啊，换一件衣服就讲了，因为人穿那个衫叫什么衫啊，换一个怎么的，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人都把自己都绑死了啊。所以你知道我说我们说登山是这个样子，我讲这东西并不是我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看以前要山有空的时候到山上去走一走，他有一次夜里他还是一样啊，晚上的时候大概因为月亮很美，他自己就啊到山上去啊去走一走，到半夜的时候走的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月亮实在太美了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野实在太美了，所以披云戴月啊，就是他自己披着云呐、啊，云好像衣裳一样披云呐 啊，把月当着戴着月啊，披云戴月，然后笑一声，结果听说一笑大笑一声，说三十里外都听到，说第二天很多人来问昨天晚上谁笑得那么开心，笑了一声，三十里的人都说听到了。如果你听到了，你会不会说那个人就笑了，赶快？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苦难，就有很多的东西，就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如果你不能在这里感受到那一份美怎么办呢？你看是不是这样？好，比如说你看人，你看这个也不习惯，他也不习惯，看他也没目的，看到那个也不想看，你不能不跟人做阵啊，你看这个也觉得不投缘，他那个也不投缘啊，你变骨碌头、哦、问题在这里。所以看到孩子啊，他很认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欣赏他，你看到没有？或者你只有看到他的成绩，其他的都不看，这就是你是不是说个只看到成绩，你没有看到，你有没有能够偶尔能够欣赏到，你也能欣赏到小孩子喜乐的时候宽心的时候那一刹那，你有没有欣赏到啊？没有啊，我们的 小孩子笑得很大声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啊，没什么事情，笑得很大声，是你笑会大，欸，啊，没笑，没是要考试，不是这样，所以搞清楚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看看，啊，他，啊，有时候闹一点事情，把事情弄砸了，但是有时候你也看到他很热心，你有没有欣赏到他？啊，把你家的，你在洗，他在洗碗呢，把你的碗给你搞破了一个，没有错，可是他站在那个地方愣在那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欣赏说，哦，碗摔破了之后愣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那么样的惊愕，好在我还不是一个画家，要不然我就帮你画起来，没有关系，扫一扫就好了，这样子的父母亲，然后接下去他的心是宽的，那碗你怎么握的时候才比较不会滑出去，应该这样握才对，那同时还会教他那个，这样子的父母亲是宽的，你的小孩父母亲从不教他怎么握啊，落下来别拱，所以你就知道，这也是这个地方就是在生活中你看到人的差别就是这么大，我们要修行要学的，它跟我们的心理健康跟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有关的，它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只看到他那一点点常常有的缺点，然后我们一直很少欣赏到他的优点，我们会会这样吗？你家里的小孩子，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今天他穿了一件新的衣服，不同的打扮，用了不同的香水，你会不会感觉得到？我知道很多的人都会感觉不到，可是我们家却有一个天才，他总是要揶揄我一下，你看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也没有闻到，我今天我换了一件衣服，我别了一个新的别针，他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好好的去给他看一看，说哦，我以为这是旧的呢，他说空空，啊，这本来都是旧的，是给人家新别，本来就是旧的，现在是今天新把它别上去的，就是这样，是啊，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对就周边的一切事物的东西都是如此啊，所以参喜就多，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聚焦比较宽，视野比较宽的，他去看生意的东机会都比较多，聚焦很小的时候一看看嘛一点点出来没当看，所以有一天我看了说有个报道就提到说张荣发，他说他在日本的那个高铁啊上，然后他就一路的都在看着，注意有时候在看着一些建筑，有时候在看着一些东西，他坐飞机的时候，哎，他有时候欣赏人家别人的飞机航空公司所用的瓷器或什么东西，如果很特别的时候，他把它看得很清楚，然后把它了解了解这样一个东西，你想想看，难怪他可以多角去经营很多东西啊。所以有的人问我说，郑老师你怎么可以写那么多东西，我说因为我每天都在看也每天都在听，所以有写不完的题材，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兴致，你是不是把它打开来，这也是一样的，你接触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你多接触多了解，你对你有很多的启发，这很好玩的，你去看看别人的视野是什么，所以人贵在学习，要学习别人的视野，别人的那个新的接触的点比我们宽。我去大同大学礼拜一去给他们研究生做了一个专题的一个演讲，事后啊，他们的副校长这个黄副校长跟我是同乡，是他邀我去演讲的，我们坐一坐聊一聊，我们就谈到精致农业，我就讲到说啊，那个种枣子的人令我敬佩啊，那个枣子种这么大，去看一看那个种法什么东西，那个耕耘的方式都改变，可是最让我惊奇的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改变而已，而是那枣子园哈，它每隔差不多三十码的地方，这 冲起一个茶啊，顶面冲起来，弄一个像电线杆一样，啊，上面挂了一个扩音器在那上头，不是只有一个了，美国三十码就有。所以我很好奇，我就问说：“哎，头家就问者，啊你，迄做啊远啊，冲遐尼济迄个，迄个，那个音箱啊，是不是早就也要听音乐的？”他说。他在那里笑，他说：“老师，不是安尼啦，啊，不是安怎？伊讲哈，这枣子哈，一个四个就一斤啦，啊，一个就50块钱啦，一斤200块。他说他采的时候，想多来个抓，一点啊未成熟的个抓落来的时阵，我就多了一个废品，是不是50块的料钱？还有他。”如果心情比较好，我放一点古典的音乐，心情比较好，他就会比较细心。他要采的时候，会特别把它轻轻的采下来。另外，还没有成熟的，下一次再采，他比给拖了来。还有，他还会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今天该采的他没有采下来，等到隔第二天再、第三天再去采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比较过熟了，他的价值就又减低了。所以。要让他心情好，所以我们放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古典的音乐，让这些工人心情比较好，动作比较，眼睛也会比较敏锐，所以这是增加了我们的生产力。哎呦，我刚才从来没想到讲金志龙也熬这头的对吗？对。然后他又跟我讲他第二还有，哎，我想还有啊，是有什么？他说定期这一个50块。那个小鸟跑来剁一个，给剁一条，50铺都无起来嘞，敢是安尼？啊，所以，啊鸟如果它一弄来，啊，我咧放一条底下给伊食，恁都唔都无要紧。唔是，伊就来剁一粒，剁一空，过去别只，过第别粒，过剁一空，啊，一空50铺，迄粒都无起来嘞。所以我定时放噪音，赶鸟，啊，赶走了。哎，这个人是，这个创意前就好嘞，充满的哈。我哎，阿弟，我问个阿弟，要有啊无？是，伊讲老师你讲的迄点吼，凡是真正你所讲的，迄做啊真正听有啊，无听到，所以无管你做啊，那拢较大了。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他今年这当做啊，你讲这个做啊做得来，一做差不多一个最。保守上界保守的估计，伊遐做啊，未有600万至700万。我那些想想者讲，前几天那不是宜兰种那个来啊，那个高价位的梨子，上面还冲，或者透明的雨伞白点遐，你有看小细枝啊，安尼做雨伞，啊讲安尼，迄来啊会长得更漂亮更好。哎，他们想出各种东西出来，我卡想嘛是干那假来啊你啊，就想不出别的东西出来。这些东西就是人的心开了，你知道吗？啊，他这样做也很好玩，所以每一个访问他们的人都笑嘻嘻的，不是吗？当然，他有创意也很高兴，赚了钱，生产力提高更高兴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蛮多变化。我在讲这事情的时候，这个黄副校长跟我讲一个东西，他说啊，对呀。你讲一个我就讲一个，所以我们讲完了课两个人在讲一些东西真好玩。他跟我讲，他说你看过吴郭鱼吧？我说有啊，吴郭鱼就是天底下哈适应污染最厉害的一种生物，对不对？你看哎呀那哈那个家里的废水从底下揢下落来，伊的下来底来让伊嘛活噶吼，啊个大尾个喘血尾，安尼结落全部焦死，他不会死啊。你放别的鱼看它会不会，它没有办法。我只想到这件事情，其余的都没有想到。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吴郭鱼现在他们不称它叫吴郭鱼，叫台湾鲷。那它是养在淡水跟咸水交界处的地方。那这些东西都是出国，台湾人不吃，都出国去了。出国到哪里？到美国去。他说美国人发现那个吴郭鱼的。那个蛋白质是最好的蛋白质，然后他们怎么做给我讲了一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些人他们想出的办法可是真的真多啊。好，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视野感觉是宽的，接受的东西多。我们再看同理心，我跟别人之间我是不是同理。一个心比较宽的人，他比较没有障碍的人，比较没有执着，比较没有这些成见刻板印象，没有敌意的这些人，他的心比较宽。比较宽的时候，这些人他比较能够了解别人的倾当，是不是这样？也比较容易跟别人别人笑起来，知道什么东西很容易就可以跟他产生一些共鸣出来。所以你知道很好玩，这个亨利福特跟爱迪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两个人见面，那见面的时候有时候带着家里一起出去旅游，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互相讲笑话。他们平常很喜欢收集一些笑话，看到的好笑的事情都会记下来。那你在爱迪生耳朵是重听，听不到的，所以呢亨利福特是要写出来一张一张的拿给他看，看一看以后两个人哈哈大笑。然后爱迪生是可以用讲的，他就拿一个就讲，那他讲一则他讲一则，一定要两个人都笑歪了自己的腰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再来谈我最近研究了什么，我发现了什么。他说这样我们会更亲近，这样我们会能够讨论的东西视野会更广。你说是不是？其实这东西也很简单，你不觉得跟大家哈哈大笑笑完了以后充满了一种喜乐吗？是。所以科学家要发明东西，一定也是他跟那个事物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同理。一个宗教家他跟佛菩萨之间他能够产生同理，也是透过这个宽阔的心胸才能够同理，或者是不会同理的，不能产生硬感的，这一定是从这里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就知道一个同理心好，一个对一个经验不会产生排挤的这样一个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比较丰富，他也比较容易丰收，他也比较多的喜乐，这些东西都成为他的财气的。好，那这些东西怎么学呢？所以你要学啊。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成见的时候，记得宽恕他吧，不要老拿来恨他。你如果自己觉得一直只有这么一点点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伸出一点你自己的触须，也可以去学一点别的东西。如果你出去你一直很习惯只有待在家里的时候，那么你不妨有时候走去户外，让自己，这东西都是属于你的修持、你的修行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只有打坐才可以的哦。这些比较宽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喜乐、对我们自己心的功能的提升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给各位谈的这个禅习你看多重要，它是一个你修行你必须这样修持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么所以一讲到这个地方，那再下去怎么去培养禅习呢？那也到底有几种禅习呢？那且听下回分解啦，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圆满就到这里打住。好。